各位朋友晚安，我在这里向大家问好。那今天我们是准备上私人课，那么在上课之前呢，我想跟各位朋友再提一下，因为有一些网友是在提到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档案听起来更加顺畅，不要有停止哈。那我在网络上我是有提过，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用 iPhone 的话，那么你在你的荧幕跟亮度那个地方，你把锁住时间那个部分嘛，把它变成never， 也就是说不锁住的话哈，那这样听起来可能是会比较顺畅的。那另外因为我现在呢是在对电脑直接说话，并没有真正经过网路，所以呢基本上是不会有那种断断续续的现象。那如果还是断断续续的话，那有一个建议，就是你看可不可以把它直接的把它download 到你的电脑里头。那如果你download 到你的电脑之后，就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了，因为这个是直接录音的档案。好，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档案的使用哈，我们这边呢，因为我在洛杉矶上课已经16、17年以上的哈，那我们这里的上课方式，我们都采取免费分享的方式哈。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档案？你要分享给朋友，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应用？对我来讲的话，我都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尽量去使用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透过一种网上的交流哈，能够把我们所了解的对赛事的观念呢，来做一个传递。好，好，那么今天有几个朋友呢，在网络上也问我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用手写都还要写的蛮长的哈，所以呢，我还是在电脑上呢来回答。那再请你看看如果你听到了这些录音之后，你的想法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交流。好，那我从最简单的一个先回答好了哈，不是说最简单了，就是说回答的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部分哈。这个朋友是提到说，有听说呢，保罗已经存在了，也就是出生了哈。那么一位呢是在西方，那一位呢是在台湾，那这两位保罗呢大概都是20出头，这是真的吗？比较不好意思哦，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不过我可以提供一个观念给这个网友参考，也就是说你看哦，赛斯在提到他有一次呢当过10个孩子的妓女嘛，好，老乞丐婆。那么有一次呢当过其他的角色，例如说像香料商人啊，或者是最近的一次是当富兰克瓦特。好，那你看这些三个不同的转世，你去看这三个不同转世当中有任何赛事的味道吗？没有，对吗？那所以假如说保罗出生在台湾也好，出生在西方也好，好，他就不会是保罗了，因为原来的保罗呢，他已经完成他的价值完成的。好，那么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可能他要来的话呢，要重新把一些扭曲的观念再把它弄回来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也不是原来的保罗，那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了哈，因为他会带着另外一个信息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来到这个人世间。就好像我之前就提到说，是啦，假如说赛斯再重新转世，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赛斯呢？那他身上是不是具有赛斯的特质呢？好，那而且次元当中的话，如果他要体验这个次元的内容的话，一旦他转世到这个物质世界之后，其实他的特质就不会被他所记忆住了，除非他这个到最后一次的他对所有的转世经验都 变得非常清晰的时候，然后他又知道他的任务其实跟前面的转世经验是有关的齁，才会知道的齁。所以先把第一个问题先提供做参考。那第二个问题是一个网友在问，他说呢，昨天晚上呢我都是听他附注了齁，他说我都是听着老师的课入睡的齁。昨天晚上我到美国找老师，想借台湾还没有出版的书齁。那地点呢是一所美国的小学，那有个小女孩，老师在录音上课，我和那个小女孩还有一位好像是您夫人的女士也在等你录完音，那好像在等你要回府去拿书齁。那我醒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老师的录音档，说到你有一个朋友读辅仁大学啊，本身是技工，也常常去你那边演讲。好，这个朋友是问我对于这样的一个叙述我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因为次元它是互相交织的，那而且每一个个人，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每一个个人都可以创造 他自己的实相，所以完全是个人的实相。那你也有可能把我创造到你的实相上去的，那当然你的描述跟我现在的状况不是很一样，因为我的录音现在是在我的小孙女的房间，那因为她现在已经跟她爸爸妈妈到别的地方住了，所以这个房间一直都是空着，那我现在是在这边录音，所以呢应该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到我在录音。好，那在美国的小学有个小女孩，那这个小女孩可能对你来讲会不会代表的是我的小孙女，所以你看这个梦境的转移，我们对我们的晚上做梦的那个梦境的转移，你只能去感觉它对你的意义。好，比如说小孙女变成小女孩，小学的小女孩，那这是她的房间没有错啊，那她的房间的确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书籍，很多的小朋友要念的书，因为她是蛮喜欢看书的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像一个女士，那当然你说是我太太，那这是有可能的嘛，因为我小孙女跟我老婆是非常要好，等我要回府，那这个都是比较是象征性的意义，就是回府的话，我现在的房间在楼上嘛，那所谓的回府会不会到楼下去，那我觉得你就参考一下就好了。那我之前我也讲过，比如说我大概在一年半吧，我就讲过说，哎，我曾经跟某个人去泰国的某个演讲场，然后呢，哎，最后他好像突然间生病了，就好像今天报纸上提到的那个北韩的领袖突然间，哎，怎么心脏病之类的，那最后的话，哎，奇怪，怎么那个人没有送他去，是我送他去的，然后在医院里头呢，哎，我下来看到一个很大的心形的一个服务，在这个故事其实我私下是有讲给我的朋友听了，那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也才比较知道，哦，它对我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现在在想那个故事的话，那个不是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的故事的本身，而是以它对我在象征意义上所代表的意义，那个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就提供你做参考，因为我也不能够谈什么应该是说我也不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了。我想你说的就是说在一个小学里面，那如果你把这个房间当小学是可以的啊，因为这里面的确有很多他的书籍，那他是个小女孩那是可以的啊，因为他是我的小孙女啊，那他没有那么小了，因为他现在是应该是可以上小，应该是小学一年级吧，那这个给你做参考。那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呢，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应该怎么办？好，那他是说，当我觉察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做？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兴趣来探讨一下哈。我这个朋友呢，他是这么说哈，他说刚进佛教某宗的时候，我有梦中梦。到昨天我终于解开了，那最后一层梦有两个我，一个在河边清洗东西，并且非常伤心的哭泣，充满着委屈。那站在他身边的我态度强硬，问他为什么不反抗。那哭泣的说我不敢反抗，那并且摇头。那强硬的说，也就是他了，就是两个他，一个是哭泣在洗东西的他，然后哭着说他不敢，然后摇头。那强硬的说呢，我每次叫你反抗你都不听，所以才一直被欺负。那这时呢，强硬的我呢是暴跳如雷，展现出我最讨厌的个性。他这里提到这是他最讨厌的个性，然后假醒。那梦中醒来的讨厌的这个梦呢，再醒来梦里醒来的讨厌这个梦再醒来那他的觉察是这样，他说呢，我武装自己去包装自己的软弱懦弱，也显示出怕冲突的个性，总是责备自己。那强大的愤怒力量没有出口，总是内伤。那原来我今生的功课是在解决愤怒的情绪，这是我这个朋友他觉察到的部分。所以他是觉得按照这个故事，他个人的体会是说我太软弱了，那我内心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愤怒情绪，那我因为没有处理，所以我有内伤那总是在责备自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他觉察的内容了哈。我看了以后，当然我的意见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哈，也不能够说是我的想法才是对的哈，或者是你应该怎么做才对的。不过呢，我可以根据你所描述的内容来，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哈。我想这样的分析或许对你可以做参考。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说呢，你其实是展现出我最讨厌的个性，所以你其实是很讨厌那个强悍的自己。那你有没有喜欢那个河边清洗充满委屈的自己呢？我觉得当然你也没有，所以你既不赞成软弱的自己，但是也不赞成强硬的自己，所以你两边你都觉得是不应该不好的。好，那我是觉得说，那么你现在的结果是说，我好像总是在责备自己，然后呢我觉得我总是内伤，那我有强烈的情绪需要解决。好，那这是我的这个功课。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先换开来这个软弱的自己或者是强悍的自己，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内心里头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格，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商书籍当中呢，常常会有那个16个比例啦，什么多少个沙粒啊，这样的一个书籍，所以在我们内心里面，当然我们有很多转世经验嘛，那转世经验都有很多人格在我们心中。那现在的部分是说，好，可能你现在的实际的生活状况当中，你是以一个总是比较软弱或者是比较怕冲突的个性的方式在表现你自己，那你觉得这样的自己是不好的。那可是我们来看就是其实你为什么不敢去表现你自己，并不是因为你强悍或者是软弱，而事实上是你对自己的 生命形式或生命的方式，你其实是比较没有信心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你自己的生命信心的部分。好，当你有生命的信心之后，你就会决定要怎么做啊。好，你绝对可以决定说我要怎么做。好，那别人是没有办法限制你的。好，但如果说你今天会被压制或被欺负，其实是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想要依赖的心。你想要依赖说我用这种方式，我伪装成比较软弱的方式的话呢，也许我就可以用我原来这种方法，或者是说我就躲在里面然后可以保持我自己的安全。所以为什么你要躲呢？其实是你想要依赖，你不敢真正面对你自己的实力。好，我觉得这是可能必须要先看见的事情。我大学时代呢，我很喜欢开玩笑嘛，那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跟朋友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说从前呢，有一只鲤鱼啊，它在河里面游泳啊，然后它后来要去到龙门的时候呢，应该龙门好像要自己跳吧，我想问一下故事怎么讲。结果呢，我后来被发现我躲在一个大鲤鱼的旁边嘛，那所以人家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在躲在大鱼的旁边？他说因为我要听鲤鱼叔叔讲故事。当然我这个是在开玩笑啦，就是在讽刺别人吧。那个时候是大学时代，所以那时候有一些朋友都叫我鲤鱼叔叔啦，因为我讲故事给他们听。那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在这家公司上班，那么这家公司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施展的话，也不是说我要强悍或者是我要退缩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我在这边，我是不是有那种勇气去换另外一个工作，或者是我试着做其他的这个事情来施展我自己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的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的老赛斯，我们的老师赛斯啊，他有这么一句话，他常常劝我们要肯定自己，要肯定我们的生命，肯定我们的所有的作为。然后呢，他再讲另外一句话，他说肯定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接受，接受就是肯定，否定就是不接受，那否定就是消极的。那所以当你如果接受你是什么样形式的人，不管你今天是比较软弱懦弱，那么假如说我现在觉得说我是现在是学赛斯啊，那我现在就是学了赛斯之后我就什么都不怕啊，那我就不软弱啊，我就跟你冲突啊，然后我展现我的愤怒，当然在一时之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啦，但是呢其实你也破坏了你原来的本质，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根本也没有接受你自己的原来的个性嘛。好，那你又能撑多久？因为那个不是你原来的你嘛，你不是由衷是那种个性的人。好，那所以你问我说，那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愤怒的情绪？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是学赛斯的话，解决愤怒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你了解到你是多次元的。好，那第二个，当你了解到你只能根据你的自发性在做事情。好，那其实从你在这个文章当中写的部分，我一看到的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你说呢，我在河边清洗东西，那清洗代表什么？清洗代表你有很多你觉得你是做错了，清洗代表就是说你对自己来讲的话，觉得自己是不完美的，清洗代表呢你觉得你没有权利可以争取。我觉得清洗的这部分有点像基督教的那个受洗那种感觉，就是说你自己是罪恶的，你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同时也代表着你的个人的完美主义应该是非常强的。那为什么会有很强完美主义？基本上是因为你有很大的没有自信感。好，一旦当你的自信感 越来越没有的时候，你就越希望自己是完美的或把事情做好的。那当你一直想要把事情做好，当你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有更好的标准，更严格的管我自己，更加的来遵守规则，其实真正在压迫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为什么会有一个个性是说好，我不敢发怒，我不敢冲突，我总是责备自己，其实跟你说我在河边清洗东西并且哭泣，你觉得这是没有关系的吗？好，因为你在河边清洗东西，你哭泣，那清洗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一直觉得自己真的必须要更好，而且做得很好的人基本上你会觉得他是比较拥有生存的潜力，或者是他会被赞许，或者是他会被欢迎，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绝对没有办法按照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来生活，你没有办法按照你本来应该要的这个天赋或者是发展方式来施展你自己。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你永远得不到你自己应该有的力量，你得不到力量的。为什么得不到力量呢？因为你是按照别人所期待的方式来表现你自己，所以它并不是在于去处理你软弱，或者是处理你坚强、暴怒、强硬，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能够放弃内心里面的那种一直觉得自己做错事情要好好做好，然后要做规矩要怎样齁，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不好的部分要把它清洗掉齁，假如是你接受我就是这种样子啦，好，我就是这样子，我呢就好，比如说我就是猫，那我就是有猫的特质啊，我就是，我如果我是条狗的话，那我就是会地上的大便我会舔的啊，好，那就是这种样子啊，没有什么在你的身上，你的内在为你设计的部分是叫做不好的啦。好，那今天吧，好像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嘛，他就跟我讲说，哎，这个世界呢应该是什么事情都是会按照合理的方式来进行的齁。我跟他回答是说，我觉得只要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内在许可的，但是不一定是合理的。好，绝对不会是合理的。那假设说你今天的想法是啊，这个事情要合理，好，那我必须要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强烈的限制你的能力。比方说像现在好了啦，好，我现在在一个封闭的小小的房间，然后我一个人在这边录音，然后也没有掌声，也没有听众，那你觉得我这样合理吗？我要这样做吗？好，对我来讲的话，我没有什么觉得合不合理的事情，只要这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的部分，我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就好了。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上 YouTube 啊，然后不只是因为这个停权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出门。我们现在洛杉矶的法律是不允许出门的哦，除非你就去买菜啊、哦。但是买菜的话呢，也有一些规矩，也有一些规定。那我如果说以我的年纪的话，那就更不应该出门，因为我算是个长者了哈、哦，我自己是不觉得了哈、哦，但是我是已经超过60岁、65岁了，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应该出门的。那我觉得委屈吗？我觉得用那种情况之下来让你表现你自己的话，你应该没有什么好委屈的啊，你不需要表现得比你更好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表现得好或不好呢，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我能够表现什么，我能够尽一份力量，好，这个份力量不只是在帮助别人嘛，这一份力量其实也是在让我的某些我们内在的部分能够展现出来，那我只是在展现我自己而已，我没有要成功，我也没有立大业，我也没有要名，我也没有要得利。好，那当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即便说到台湾去演讲啊，不管是以前在新店，或者是后来在板桥，或者是其他的新竹或什么其他地方， 我是连那种车马费啊，或者是买车票的钱，我都是自己付的啊，我不会让人家付我的任何的费用啊。那甚至于有时候我觉得说啊，对方这个不是那么就是说操作上经济上有点困难的话，我都会自己再掏腰包出来都可以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个跟什么合理不合理啊，是非善恶的部分没有关系，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忠诚于对我们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好，那肯定我们自己，肯定我们的现状，肯定我们所处的舞台跟环境。当你肯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迈出脚步了。也就是说我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那你可以讲此地不留娘自有留娘处，没关系的。好，那所以当然我不能说是因为你有一个很深厚的这个佛教背景，然后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这个因果概念啦。好，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佛教徒出身的，我有蛮长的时间是在佛教机构的。好，那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当然学了赛斯之后想法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但是我都还是尊重任何宗教宗派，不管是佛教徒也好或是基督徒也好，我从来不会是想挑战别人到底是怎样，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好，那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独立的操作方式。像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找他们来限制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嘛。好，也就是说我给你的意见是说，你说两个我，一个在河边清洗，那为什么要清洗？脏啊。好，那为什么脏？因为你觉得脏啊。好，或者是说我们讲说我们对自己的不接受啊，所以才会脏啊。那当你在清洗，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好，你会充满委屈，那个委屈应该是从你内心里面就已经先产生出来的。那如果说今天不是的话，你觉得你自己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话，你至少不会产生出依赖的感觉嘛，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委屈，为什么？因为别人骂，骂了就骂，有的人神经很大条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信心很强。好，你骂我 OK 啊。好，你就是说哦，你很不会做菜，嗯，我听起来真的觉得蛮好笑的，我不会做菜谁才会做啊，你不喜欢吃就算了嘛。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太多的人说我做菜太好吃了啊，我一个我抱怨的就是说你啊，你再继续做下去的话，我不想要胖到什么程度了。好，因为太好吃了他们多吃。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讲说，翘死啊，你哦炒菜真的技术很差哦，那我就会笑笑而已啊，我觉得我不会是有一种委屈的感觉啊。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充分的信心，然后对自己有充分的肯定，那你也没有想要跟任何别人比较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觉得人家是在责备你。那一旦你觉得你被欺负被责备的话，通常这种情况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先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好。好，那而且呢你会觉得他的意见会比你的意见更重要。好，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意见比他更重要的话，你说我不是那种人，那就 OK 啦。啊，你要怎么想我，那就是你的事啊。那当然你会说，可是他是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很强烈的关系人。那现在是说，当你不觉得你是有怎么讲，有匮乏，或者是说有不好的情况，或者是有所依赖的时候哈，其实这种状况会自动改变。那我也可以推荐一本书给你去看一看哈。台湾有一本书应该很容易买到哈，不是绝版书哈，叫《家庭会伤人》哈，这本是也在谈那个家庭的一个能量完形的书籍啦哈。那他的说法是说这样讲好了，对我们个人我们当然是一个完形，可是我们如果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齁，那这个两个人自动会形成一个完形。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的比例是40的话，对方一定是60的齁。啊，你说我尽量谦卑，那他一定尽量欺负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个案齁，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学习历程当中，我也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些家暴的被家暴的人呢，其实他在找新的伴侣的时候他还是被家暴，而且家暴的可能还更严重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比例就是说两个人合起来是100的话，如果他的比例是10的话， 那么你 无端端的会创造一个、哦、本来根本没有什么能量的人跟你在一起、哦、他变成90，然后剩下90他会欺负你10的、哦、那不是欺负你，因为 他跟你在一起他就用这种方式，他必须要这种方式留啊。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我对自己的信心非常强，那我对我的某些部分我觉得说不可以异业的部分呢，你就是没有办法异业的话，那么人家是没有办法异业你的、哦、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按照你的规则来做，因为他们怕跨过去的。好，那一旦跨过去会怎么办呢？一旦跨过去的话，你就选择好啊，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走掉。好，那事实上你连走掉都不用走掉，因为能量它就有一种吸引作用嘛。我们既然讲说思想会有吸引力的法则的话，那你觉得能量它没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吗？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要我们要改变我们对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看法，那我们的能量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那所以当然这些东西是零零总总啦，好，那我再归纳一下。好，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不要对多次元的观念多一点了解，也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在这个人世间做得最好做得最棒，或者做的是人家认为的那个标准，他可以有他的标准，但是你可以有你的标准。好，假如你按照那个一念之转的说法啦，其实一念之转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考，我还蛮推荐的。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取得对方的赞美，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一定会失去你自己。那一念之转他讲的是那个四个观念啦，那四个观念的话我想要讲清楚的话可能要一点时间，我之前的视频当中也都有讲过了，所以我就只是提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他有两本书，一个就是一念之转，一个就是我需要你的爱，这是真的吗？好，这两本书你可以看一看，我觉得那个操作方式在使用上也很好。那么第三本介绍给你的书、哦、就是其实在台湾也蛮流行的、哦、那在赛事团体当中应该也蛮受到欢迎的，就是自我形象美容那叫什么美容术、哦、好像是叫自我形象整容术、哦、那你在博客来当中也可以买到。那这本书呢是我们的老赛、哦、一再一再的强调，我想起码如果稍微算一算应该有超过10次他在他的课程当中介绍过了、哦、那我想包括最近的课程我在上的课程都会上到他在介绍这一本书，那这个是好几十年的写的书、哦、那中文英文版都可以买得到。那这个主要的意思是说你自我形象如果很好的话，外面的情况会跟着变了、啊、好，这是一个想法。那另外就是说当你自我形象如果慢慢去改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觉得自己是不好，必须要清洗，必须要委屈，然后也不会说想要仰赖鼻息。好，你如果不接受我，那我就另外再做啊。好，那到别的地方可能比较更不好，但是我 OK 啊，因为我觉得我 OK 的啊。我可以跟你讲，我当时来美国三四十年前的，我是一个人提一个皮箱过来的。好，那我是拿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连签证都没有，我就是旅游签证而已，那我把自己的孩子跟老婆放在家里，跟他们讲好说我想到美国去，我回家里面过去。好，那你看哦，我来美国我变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也到一个异国他乡去，可是我在台湾我是五六百个人之下，然后身上是拥有四个部门的经理的职位，那我把四个部门经理的职位换掉，然后呢我把这个经理换掉以后，我失去我的收入，我来美国是没有工作的。好，但是很快啊，因为我到美国来以后很快我就找到我的落脚的地方，我在这边并没有任何亲戚可以帮助我，或者是朋友可以帮助我，或者是谁可以让我依赖，没有的、哦、一开始的话我们就在公园散步啊，我等我接我太太来的时候我们就在公园啊，那为什么当时没有接她过来，是因为 那时候她怀第二胎嘛，那怀第二胎的话就没有办法过来啊，因为大肚子上飞机是不好的嘛啊。那所以我在讲这个过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信心很强，那我可以跟你讲，当时我的信心很强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创作工作者，任何地方只要有我，他会因为我非常好的这个观念或想法或我的操作手法，很快他就会变成很成功了，这是我的基本想法。那我也觉得说我只要下去做我就会很成功。那个时候我原本的老板是不让我走的，他跟我讲说，你以为你到美国是什么有黄金可以用台湾话说有金嘛，他不跳不你去那边创，你在这边很好，你为什么要去那边？可是我是说我想去啊，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 sentence， 就是我想要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去做。好，但现在日子过了那么多年了，那我的人生也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的。那我回头再看这一段故事，我是觉得说，我并不知道我将来会学到什么东西，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是根据我自己的内在的感觉去进行。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用我自己的自身经验，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哈？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我们人生呢，是我们内在早就设计好的，好，早就已经完成的一个 package 给我们了。好，那这个 package 我们只要按照我们内心的感觉去做，就是我跟你讲说，为什么要有多次元观念的一个原因嘛。好，那也没有什么好哭泣的，也没有什么好委屈的。我现在如果接受我所有的现状的时候，那么接受的本身就是肯定的。好，那什么叫负面想法呢？负面想法就是你不接受你现在的想法。好，那假设这样讲，如果今天你是那个强硬的自己，叫你一定要反抗，你觉得你有接受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基本上你也没有接受那个角色，所以你说那是你最讨厌的个性。那所以你并没有接受那个个性，你也没有想要用那种方式来做，而且因此你也做不久，所以这个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呢，你会觉得说你根本不像你啊，你会有更大的反弹声音在你内心。但是我也没有说叫你要一定要假如说你现在是委屈或什么的，我只是跟你讲说，只要你的信心增加之后，那么你的整个胜利形式会跟着不一样的。好，当你对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当你真的愿意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要怕任何你以为的损失。好，就像我现在在这边录音，也许根本没有人听，但是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因为我顺便也是把这个后期课的部分呢，我也想再把它复习一下。好，那当然也是我自己的复习，那我看看我再从看的时候会看见些什么东西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不是说我要用这个来向这个世人证明，我是查老师，我查老师很棒，我没有这个想法，我根本一点这个想法都没有。为什么呢？坦白说，我明天还会不会跟现在一样，我都不知道啊。你在一个有确诊100万的国家啊，然后随时你觉得自己肺部不舒服，或者随时现在在咳嗽，或现在在拉肚子，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回事了，对吗？所以我觉得，假如生命自有它的导向，好，风吹到哪里，你就落在哪里。当你落在哪里，你就在那个地方好好扎根。你开什么样的花，就让自己开什么样的花，你也不用跟别人去比较，更不用去取得别人的这个赞美的眼神，或者是因为别人对你的许可，所以你觉得你会比较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些都免的啦，好，真免的，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好，那这一段回答，我觉得当然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谈的，不过因为太久了哈，因为我们还是来回到正常的课程。好，那我们今天是要上454节私人课哈。那其实这私人课的这一段，很奇怪，就是也是呼应我们这位好朋友的一些观念。这位朋友如果我讲的部分稍微锐利一点，或者是说稍微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再告诉你，而没有太多的回避的话，也请你原谅。因为通常諮商的工作，它是必须要经年累月的，可能要 经过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些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自然会有很强的耐心，或慢慢听你诉说，或慢慢做其他的引导。但是如果说只能在一个网络上哦，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解决来谈那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我就必须要非常真实忠实，而且可能像利弗一样直接就砍进去了。因为我看见的部分是你的很强的一种对自己的自责，那种完美主义，那种完美主义后面的没有信心，那个是比较重要的部分。那没有信心的背后看到的是依赖，那因为依赖的关系，所以你才会觉得你无法去申诉。那其实你对软弱的自己跟强硬的自己，其实你都没有接受的，所以那一定有其他的人格是你真正的人格，不是软弱的自己，也不是强硬的自己。因为软弱是伪装的，强硬当然是由软弱所反弹出来的另外一个个性而已。好，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必须要你自己耐着心，耐着心性，然后诚实的感觉自己。好，有时候呢，既然你是佛教徒的话，有时候坐下来静坐一下，听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然后真正把你内心的那个能力展现出来。不是说叫你要有信心你就有信心了，这个没有用的。但是如果说你按你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的小口品尝，把你内心的那些感觉能够实现出来的话，当你行动之后，你会慢慢带来新的力量，新的行动。我在之前有讲过，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能量，我们的行动，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体或一致的。好，也就是说你有更多行动，你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能量。而能量一旦慢慢增加以后，你对你自己真实的觉察会非常清晰的。那这个是在鼓励你，如果说我今天有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我也真的恳请你的原谅，你知道我其实真心诚挚的。那当然话又说回来，我之前也常常讲过，如果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话，请你采取你的想法，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尊重个人的思维方式。我不过是因为你在问我的话，那么我也只能表达出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已。好，那我们就先回答到这里，那先停一下，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删除的课程，也就是私人课。那今天要讨论的是475节，如果刚才讲如果章节讲错的话再重新更正一下，是475节。那475节我们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大概上到中间的那个部分，那中间的部分呢，赛斯是这么讲，赛斯说呢，你内心里面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想法，就是除非我得到一个好价钱，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他的。人们欠我的，为什么我必须要放手呢？罗一开始说，我哪有这样想啊？不过呢，他在下面那一行就提到说，我再重新的反思以后，我觉得是耶，我真的有这样想耶。他说呢，你看让他不要这样做的那个部分，他说实在是说的蛮真切的。那所以这个时候赛斯就提到说，他说想一想这是我们天生的天赋，他吸引他人是很自然的。好，我拥有丰富的才能，好，所以他可以给我带来丰富的收获，他会帮助别人，他对我来讲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好，那这一段的话呢，其实就呼应我刚才在回应网友的那个内容想想看对罗来讲，他的绘画是他的天赋，他吸引他人是很自然的。那你不必要去巴结别人，不必要去讨好他人，也不必要去害怕人家是不是给你好价钱，根本不需要啊，因为这是自然的啊，你的天赋自然而然会吸引别人的注意，这是自然的。然后呢，因此你拥有丰富的才能。因为你有拥有丰富的才能，所以它会带给你丰富的收获。好，那它会帮助别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好，那一样的，其实我记得在其他的赛事资料当中有提到，他说对蜘蛛来讲，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才能在做什么，他就 莫名其妙看到空的地方，他就开始在那边很认真的织一个蜘蛛网，他并不知道他要干嘛啊。好，可是这个才能是天生的，那他必然会很自然的带给他丰富的收获，也就是他可以捕获他的食物。好，那当然他没有上过什么织网学校，也没有必须要这个中央标准及认证这个蜘蛛的织的网的粘度有多少啊？没有啊，他就按照他天赋做就好了。所以各位，我们每个人只要按照我们天生的天赋，那么这个天生的天赋就很自然很自然的会吸引别人，然后很自然的会带来丰富的收获，然后就会拥有丰富的才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好好去了解一下哈。也就是说，我们的真的问题是我们对自己能做的事情，天生的天赋哈，我们自己首先不够重视，再来呢，我们不敢把它施展出来。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可惜一点的。好，那对我来讲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你看我大学时代在开社团叫创新社，然后呢我后来学佛教也好，我学的派别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齁，也是比较属于创造性的部分。然后呢我现在呢在学赛事资料的最主要的两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人生，所以创造是整个赛事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好，那所以难道没有关系吗？我觉得难道没有关系吗？所以我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都不会觉得气馁。好，我觉得我就是再怎么样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电脑，那对着电脑录音。好，就算是我今天完全没有平台了，好，就算只有一个人或者是没有人听，我仍然会找最继续走我应该要走的路的。好，我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因为我知道当我有这样的行动，我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证明我的天赋，而事实上是我怎么样去行动它就好了。好，那这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重要的。那继续他提到说，现在你正在学习这些利华，好，我想应该英文是 law 的意思啦 ，law 啦。有关于我自己的语言能力，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并不是那么好啦。啊，那今天有一个网友在问我说。哎，查老师啊，你在提到的那个引功满而不花，那个是什么？引功能吗？那是功能的意思吗？我说不是，弓箭的弓啊。我的意思是把弓箭拉得很满，好，拉得很满就是你随时如果真的要战争的话，你并不是没有力气的，不是说你没有力量的，而是你是忍者，忍者无敌，你不想战，好，你不是那么爱战，可是如果真的需要战争的时候，你的弓是满的，好，所以引弓满而不花。我不是弱者，但是我弓是拉满的，好，但是我不会打人的，呀，一样的意思啦。那这个当然也是一样的回答我这个前面朋友的这个问题哦。你也可以引弓满而不花嘛，呀。好，他说你们现在在学这些 law 哈，这些华丽，这些丽华哈。这只是正确应用它的问题。我告诉过你哈，我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就是这些律法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你的思想跟感受是如何精确的形成你所知道的宇宙，以及你自己作为物质生物的一个现实。好，那讲穿了还是那一句话嘛，你的思想跟感受精确的形成了你现在的物质实相了。那思想跟感受是什么？像我前面的那个朋友，你的思想跟感受，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要一直的清洗，那你觉得你受到欺负，那如果这是你的思想跟感受，哪一天你会觉得说我今天不是被欺负哦，是我创造这样的情形，然后这里头有相对的创造性。好，这是也是回答前面的这个朋友的问题。好，就是所有你的困境，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觉得不如意的不好的事情，它其实有相对的创造性啊，它就是有创造性啊。好，那如果说你今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你是受到欺负，那么它就没有创造性了啊，因为你没有在其中看看你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做。 好，那你说我能够给你什么意见呢？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试图突破，好，用各种方式来看看说，假如说你今天只知道往前走跟往后走，那么你现在再看看有没有左边可以走 或右边可以走，或者是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后方右后方，或者是往地下走或者往天上爬，你总是有各种方向可以做的。好，所以谈到创造力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谈这个部分嘛，就是我觉得我是困到这里的，那我应该怎么做。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他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图形，他画一个苍蝇跟一个蜜蜂，然后画一个瓶子，那苍蝇跟蜜蜂都在瓶子里面，在阳光下，蜜蜂死在瓶子里面，苍蝇飞出去了。那他的解释是说，因为蜜蜂只会往一个方向走，他一直往前面走，过不去他一直往前走，苍蝇不是，是乱飞，他是乱撞乱飞，一撞头就可能撞得痛得不得了，然后就另外再撞，然后再一直撞，那我们知道苍蝇的飞法是怎么嘛，他就会乱撞乱飞，结果他就飞出去了。那意思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困难当中，我们先不要把自己设定成自己是受欺负的，而是把它想成它是有创造性的话，那么在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时候，那么你就全神贯注在于我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跟出口，或者是我怎么样去了解问题，然后从问题当中去找到答案。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实际跟很实用的方法啦。好，那我们在做创意工作的人呢，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做嘛。为什么这个题材在你手上跟在别人手上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因为当你拿到这个题材的时候，你总是会想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跟别人是不同的，然后呢会展现出那种优越的那种作品出来。好，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你跟别人一样是一个苦媳妇，然后受苦受难的，那你就想说我利用什么方式我可以突破，一定可以的。好，因为你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帮下去。所以它是可以往前可以往后，没有错，但是还可以往左边右边，左前方右前方，左后方右后方，再往上天上爬，往地上爬，好，或者是根本就把瓶子打破了。好 OK， 好。所以他说呢，你的思想跟你的感受是精确的形成你的物质实相，而实际上你花了一些时间来理解这一点。好，当鲁伯说想法就像你用来绘画的颜色跟线条的时候，其实鲁伯是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图像。好，除了绘画之外，这是物理的现实，会有更多的维度，你必须要直接去体验它。这里头当然都是你知道吗，塞斯在谈他的书籍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确在描述他想要表达的部分啊。你看他这里提到说，当鲁伯给你非常好的图像，告诉你说你如果在你花了一些时间来理解，鲁伯说就像你用绘画的颜色跟线条，那你用你的颜色跟线条跟你在人生当中你所用的颜色跟线条其实是一样的。那而且呢，其实这里提到说，其实思想或者是感受它是有更多维度的，好，你必须要直接体验它。这里头它就是在重新的讲那个莫比斯环跟睡醒理论，也就是说你看它有很多维度，那你有思想跟感受，然后你直接体验它，体验它以后你对它有新的认识跟了解，而不是说我今天用我的意志力在我的物质实相当中因为我用我的意志力去强悍，或者是说我是软弱，然后去感化他，或者写书。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为了要感动他的先生，然后真的用写了一封写书给他的先生，有用吗？什么鸟用都不会有的。因为其实是你的感受跟你的思想在精确的形成你的物质现实。那他形成的方式，他跟你讲说他是一个多次元的方式。什么叫多次元呢？就是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思想，所以我就会直接播种到下一个层次，而下一个层次会播种到下一个层次，结果像蝴蝶效应一样，最后回过头来一个新的方式变成你现在的位置。所以他这里的 因为他之前都有解释过了，所以这里的话他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哈。但是我在看，我是觉得蛮清楚的。他说呢，这个你的思想跟感受有更多的维度，你必须要直接去体验它。好，那我们继续哈。他说你的想法和跟感受呢，会立即触及并形成你的周围的物体。好，我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就是必须要清洗，好，我就是怎样怎样。那你的那些匮乏感，或者是你那些想要依赖的感觉，想取得别人的好感的这些东西呢，那种变成一种匮乏的感觉，它立刻会形成你周遭的物体，然后这物体会有一种呼唤内在的力量，因为它就是力量。那呼唤内在力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多层次的意思啊。你的感受跟想法会具有形成周遭物体，然后这些呢具有一种内在的呼应的力量。那因为它是力量，所以它将会带来你内在的许多其他能力跟力量的实现。好，那因此不要限制它。意思是说，当你有这个思想跟感受的时候，你就不要限制它。那我们为什么说叫限制呢？比如说啊，我今天可以这样做，那因为我怕人家责备我或人家笑我，所以我就不敢做，所以你就限制了他了。好，所以你不要去限制他。他说不要坚持只通过绘画或写作来赚钱。好，那或者这个力量只能在某一个方面，健康方面来表现出来。好，你永远要记住你跟他人的关系，以便流经你，并且被你用到你的利益的能量，而且能够自由的流过你到别人身上。那我现在在这边上课，其实我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啊，我在表达我自己。那我也相信这个善意会直接的在听到的人身上产生效应。好，那所以我就直接会吸引想要听我的资料的这个人。好，然后呢我帮助他，他同时也帮助我，因为这是力量是回旋的嘛。好，那对罗来讲的话，他只要开始相信他的作品就是非常好，然后他很相信他的艺术能力的话，那这样的话他就直接会变成跟别人的关系会不同，然后呢也会透过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感受，直接会让别人去感受他的画作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呢会喜欢他的画作，而且会跟他有同样对这个画作相同的感觉出来。好，所以各位你去看一下塞斯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哎呀我是一个烂作家啦、哦、那我作品不好啦，或者是哎呀我你看我查老师的国语又不标准，又没有口才，那又呆板，那又没有说有什么太大的智慧，类似这样，假如说你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力量啊。好，那但是假设说我今天不管我今天是不是讲的好不好，我常常会有时候尤其是现在都是在晚上录嘛、哦、晚上录的时候通常会觉得好像口齿不是那么清晰、哦、因为累了嘛。好，累了一天以后，那么在这里能够去讲我想讲的事情已经不错了、啊、那自己讲的不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我这样的一个善意别人会原谅我的。好，那我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原谅我，总而言之我就是希望表达一个善意而已嘛。好，好，他这里提到、哦、他说不要纠缠于你周围环境的实际上的不便，好，因为这只会带给他们的一个持续性。假如说我现在回到我现在的状态好了，我现在在我这小孙女的房间里面，好，那以空间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好，我是不是觉得这个环境很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不便呢？好，因为我在这边讲话会不会影响隔壁人家睡觉呢？啊，或者是说像今天来讲的话，哇，今天洛杉矶非常的热、哦、大概是100度华氏度，大概是等于摄氏度37到38度吧。那各位去想象、哦、台湾如果37跟38度大概也是大夏天才有的温度嘛。所以我为什么中午本来想要上来录音、哦、后来怎么没有录呢？因为太热了。好，那我女儿告诉我说你最好把门窗关起来，昨天叫我打开门窗，今天叫我关门窗。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外面比较热了，所以你如果不关起来的话，外面的热风会 挽留过来。我说哦，嗯，还有点聪明呢。好，那所以我来到房间里面的话就太热了啊。那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也是热到不行。那我是想说开个电风扇吧啊。其实我们美国是只要太阳下山以后大概就不太会热了，但是今天是蛮反常的。那开了电风扇当然很好啊，可是我在录音的时候电风扇的那个风扇的声音啊会影响到录音啊。所以各位跟你讲个小秘密，你应该没有看过齁、哦、穿着内衣内裤在上课的老师吧呀，去想象一下齁、哦、查老师穿着内衣内裤在上课诶呀，但是你看不到我没关系齁、哦、OK， 还好我不是美女啊。那、啊、这是笑话啦齁、哦、好，所以我纠缠你现在环境的实际不变的话齁、哦，那这个不变只会在我内心里面会一直带来一种磁吸性的不变，或者是你对你接着说我空间很不变，我空间很不变。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城市叫哈冈哦，哈森达海子。好，那个时候我已经买了这边的房子了。那个时候就听人家讲说，哦，那个房子如果没有 gate 的话哈，没有那种门卫所谓的话。是怎么样不安全或什么之类的。那那个时候就本来在那边已经住了很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就赶快说啊，看什么时候赶快搬啊、哦、其实你只要有觉得自己对环境的一个实际上的不便利的话，那个东西在内心里面就会产生效能啊。那个效能的话，因为你一直在专注它，所以它变成一种持续性了、啊。所以他说从空间的角度来思考，你现在环境中至少会有一种空间感，就是我们在看我们是怎么看它的。他说你还会发现空间的概念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对裸来讲的话，裸的空间感蛮强的，为什么？因为他早年是一个地主，所以他必须要有更大的空间。他这里提到说你对空间的概念是你自己延伸的一部分，是你的一部分。那他将在这个环境或其他环境中提供给你的。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我有更大的空间感，这样讲好了，对井底之蛙来讲的话，对蛙来说最全世界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井啊，那叫井底之蛙嘛，因为他只能看到那个井，他所有的生命所有从出生到老到死都在那个井里面，所以他的世界就是那个井，所以他的世界就是他的井。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空间，你有那种空间，你如果觉得空间有很大的限制，那么你就会一直处在一个你内心里面给你提供的那个限制的很小的空间里面。但是假如说你觉得说我这个地方无限大哈、哦，对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在搬搬家家酒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哦，这个怎么样？这个房子很大，其实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个小小的一个木头做的小房子，好，那你跟小朋友在玩就知道嘛，啊，你什么这个房子里面，他爸爸在这边，妈妈在那边，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觉得那环境是很大的，好 ，OK，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对空间的概念或对自己的感觉或自己的任何的概念，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呐、啊，哈。所以他说只要你继续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个艺术家本身是一个非常收入非常低的那个职业的话，那么他就适合于你啊，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啊，我就是本来就很穷啊，我根本就富有不了啊，有没有当艺术家很有钱的？没有啊，你会这样说，可是你好像忘了哦。有些艺术作品一幅可以卖上几千万或上亿的，绝对是有的。我之前我小时候吧，我中学时代，然后我一个朋友有一次上课之前呢，就把我拉到旁边，他说乔斯，我跟你说，当然那时候我不是叫乔斯了，他说呢，你爱写文章，那你又喜欢音乐，我跟你说，如果你是这两个才能的话，而你又不想改的话，对你来讲很麻烦的。因为你想想看哦，音乐家都是又穷又穷，穷到不行的。然后写作的人呢， 都是饿肚子的。你现在你所采取的方式哦，就是又喜欢音乐又喜欢写作，你以后是穷酸的不得了，你最好是稍微考虑一下。我后来本来我是想学音乐啦，哦，那我对钢琴也蛮有兴趣的。那我写作，很多人说喜欢我在网络上写的那种文章，那随手写的一些文章都还不错哈，哦。但是因为那时候他给我这个概念，我就觉得说是啊，如果说我今天是个文学家，是个艺术家，那我就饿死我自己了。那其实应该不会啦，哈，哦，我现在还不是一样在做音乐的工作或做文学的工作一样啊，好，但是我没有饿死啊，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你觉得艺术家这个工作啊，它是收入很低的职业，那它也适合于你啊，所以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好，然后这些将会带来你在物质现实当中呢所发生的变化。那一样的情况哦，我对回答前面的问题的朋友，哦，你去想想看，哦，在你的现实当中，当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你必须要依赖别人的话，那么这很适合你啊。可是当你的想法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在你的现实物质现实中就开始会有变化了。那开始怎么变化呢？下面有四个字，哦，就是心电感应。心电感应它就开始会运作了，意思是说，当我觉得我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这个画作是要怎样才行，那心电感应的部分就开始运作了。好，那当然以前我们在很多人在念赛事资料的话都不觉得赛事资料有什么啊，哦，但是有人却把他赛事资料却觉得说，哦，我可以用它来赚大钱啊，或者是建立起王国啊，或怎样，都还是有不同的想法。那看你是用什么方法在做，然后呢他心电感应的运作会跟着发生，然后金融丰富的生活，你的金融丰富跟生活中的丰富的美好的事物的想法是不会限制你的，好，那也不会限制他们来到你身边的可能性。所以因此你在想象中不要限制任何的手段来看到自己享受丰盛。那这个地方其实赛斯已经教我们他最核心的东西了，就是说你用想象力开始用想象的，然后呢想象金融的丰富，金钱的丰富，想象生活中的丰富跟美好。当你用这样的想法而且真的去感受它，然后他说不要去限制他的手段，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100万，那要得到100万要用什么方式？抢银行啊，好，但抢银行会被抓，会被关一辈子啊，齁。那或者是说我买彩券啊，但是你知道彩券那么多人买，你大概是不会中奖，因为你不会有那个想法。但是你就不要限制他啊，就让他自己来啊。你要100万，你只要说我要100万就好，至于他怎么来那是你内在的事情，你觉得我就是会要。但是不是你要，而是去感受它的存在，然后心电感应会发生啦，啊。但如果说我要100万，可是你要有那100万，后面你就觉得说赶快来哦，100万赶快来哦，那又变成匮乏啦。好，那我们这里不是提到说金钱的丰富或生活的丰富，哦，其实这一节的后面赛斯有提到嘛，他说呢，鲁伯，你不要觉得你贪吃叫做物质的丰富。贪吃跟物质的丰富是不同的，各位你知道不同在哪里吗？不同在于当贪吃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其实是匮乏的。好，我贪吃，我觉得，哦，我要赶快吃，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匮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了解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脉动。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很丰富的话，你反而不会那么爱吃啊。我觉得你很丰富啊，你有看过那有钱人的孩子，然后看那个食物跟恶鬼一样吃的吗？通常不会的，通常不会的。像我们来美国啊，我以前我要跟我的外公啊看一整天的店，然后他给我一杯汽水，那虽然汽水对我来讲的话，哇，非常的珍贵，那是我一天工作的结果。可是我的孩子呢，他们看到汽水他们是把瓶子打开让气跑掉，然后来捉弄别人，说他瓶子一打开，哎，怎么汽水不能喝了，那对我有老观念的人，我会想说，哇， 这样实在是太不好了，你知道你老爹以前是怎么样得到那一杯汽水的。可是后来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嘛，当一开始有这种想法，然后立刻我就想，那个不过是25 cent， 因为我们刚开始来到美国可能不到25 cent， 就是六瓶的可乐大概是9.9毛，但是以前的价钱呢，那个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就，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9.9毛六瓶，那一瓶大概1 cent 多一点，丢在地上没有人要捡，那他去玩一玩又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同嘛。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他真正赛事的教导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看看哦，你自己去感觉到自己是丰盛的，去享受那一份丰盛，而不是那个匮乏。好，那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传递赛事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预习得到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爱传递出去，而不是说我必须要用这个来怎么去推广，然后不推广会怎样。我觉得你要这种想法的话，那么那个美好就不容易来到你身边了，然后会变成好像在一个饼当中大家在抢饼吃那样，我觉得那个没有意思了。所以他在讲的这些部分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他说呢，如果你重读大部分的材料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再次发现你逃脱你的真理，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资料你再重新再读，你就知道说你其实没有想对啦，你罗跟真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想对，你们逃脱了你们的真理。因为我准确的告诉你，你书上的想法是要怎么运作的，可是你们没有按照那种方式运作，但是你们两个都没有把我呢带到一个实际的角度，你有手段但是没有使用它，就是你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的做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是那么好的。好，那罗就开玩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可能不够绝望啊，所以我没有好好去听你的话。然后呢，那下面又讲的，这是罗讲的，他说，真的耶，我休息的时候我努力向真解释，但我采用在使用新的方法，我非常清楚赛事之前跟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一切，并且我彻底的想要去回顾我部分的材料。好，那这个时候赛事又回来了，赛事说呢，我知道你是会学习的，这个老师蛮会鼓励人的，他说他是帮助你或阻碍你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就是说你怎么写，他是帮助你跟阻碍你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换言之就是能够帮助你或阻碍你的是你的基本思维模式。好，这些基本思维模式是构成你物质现实总体模式的一个心理思想结构。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人的一个基本思想结构，好，就像我刚才在分析刚才那个朋友的一个情况，你可以从他所描述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到，他有很多这里提到的那个物理现实总体模式的一个心理思想结构。好，那当然在梦中他的内在也不断告诉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好，那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非常好非常自律的一个女生了，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解你的解的话，你不妨去看你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什么。好，他说呢，一个人的想法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紧要的，无关紧要的，但他却是你内在行为特征模式的一部分，因此他会给你带来你自己的自由跟丰富。那因此他既可以为你带来自由和丰富，也可以为你的变成你是自由跟丰富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真正需要学的是我们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什么样的基本思维模式。好，当我们了解到这是我们基本思维模式，或者是说你从一个人的觉得无关紧要的想法当中，你可以发现他有一个内在行为的一个特征嘛。但这个特征你以为他没有无关紧要，不是的，这个内在行为的特征是在你的一个人的思想里面，那然后呢他会带给你那个思维所带来的一种方式。但是某个角度他也是在暗示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如果你完全按照你的自由跟丰富的 原来的那种思维方式在做的时候，你自然也会带来 一份自由跟丰富。那这段的话可能我再去查一下原文，他我觉得他这里有写两次了，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是他是我们的自由，你给他自由，你给他丰富，那么他也会给你带来自由跟丰富，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好，那他这里提到说呢，当鲁伯过去试图运用这些 law 这些律法的时候，他经常因为害怕行动而错误的这样做了，就是是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说我们要变成大富翁，好，那同样两个人啦，那每个两个人都是想说我要变成大富翁，可是没有自信的人，他会变成大富翁的方法，好，他就可能用各种方式，我今天要怎样，我要怎么样啊，我，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我本来就会这样啊，啊就是顺理成章的感觉啊，这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啊，啊就自然会发生啊，好。我当年会觉得我非常有创意，所以我觉得我的创意就会自然来啊，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我也没有看到他会在我身上啊，可是只要碰到事情的话，我的创意就会出来啊，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嘛。好，所以知道这个方法跟做，它其实是会两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你用这种方式来思考哪会比较好，问题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思考比较好的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的时候，各位去检查这个描述方式是不是也有在暗示你内心里面对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其实你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你是处在一个恐惧的状态，你想用这种方式来扭正某些你现在的匮乏，因此因为你是要扭正你现在的匮乏，你想要去改正它，当你想改正的时候，那么你就误用它了，那这个是有点奇怪哈，就是说当我是用这种方式，然后我用想象，那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然后它会用莫比斯环，然后会用完形复制睡醒理论，会把它带到我的身边，跟你觉得说我要坚强我的意志，我觉得我要用它来扭正什么，这有不一样吗？当然有啊，那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在你一直想扭正它的时候，其实你是缺乏它嘛，啊？再开玩笑一下哈，我有一个朋友哈，不能讲名字了哈，他有一次跟我讲啊，非常咬牙切齿的跟我说呢，我今生必定要成佛。我说，如果你今天必定要今生必定要成佛的话，你可能是很难成佛了。这不是消遣他。因为假如说你是这么样的渴望跟恐慌，那你一定在内心里面有带另外一个你的意图跟期待，那为什么不会去相信说我本来就会成佛呢？好，当你觉得说我本来就会成佛，我这个过程只是一个，我是有一番冰雪风霜了，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过程而已。好，所以那个必须要先从你的内在去建立，他这里所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总体模式的心理思想结构。好，如果你能够在物质现实的总体模式的心理结构上面去结构你的思想模式的话，那这个思想模式一旦结构而成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完成的。那如果说你不相信他的话，你尽量想要去掩盖他，尽量想要去更正它，那其实是你的内心里面是有一个强烈的匮乏感啊。他说如前所述，他夸大了那个侵略的力量啊。好，那我这朋友哈，一样的就是你有时候那个强硬的自己是不是夸大了那个侵略的力量，说你就是要勇敢，你就是要跟他战斗，有需要吗？其实不用嘛，当你的内在真的改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就会来啊。你如果相信你是 OK 的，那么如果你不相信你 OK 的话，你再争斗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地方提供大家做参考，提供我这个朋友做参考。所以它会夸大了侵略的力量，那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自我保护行为，会吓坏了它，并且会建立出怨恨。这一集好像专为我这个朋友提的一样， 他仍然相信破坏的奇妙能力，然后试图去掩盖它。那你看、哦、我们有完美主义的人，其实我们试图掩盖一些我们觉得不良的部分，想要把它洗掉，想要把它掩盖掉、啊、那这个的话都会产生问题。我不相信自己的存在的创造性功能、啊、你觉得你没有创造性功能，你也觉得你不会达成，也不相信自然丰富是生命的本身，那它比你更加的悲观。所以这个整个论述方式、啊、其实这一节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他在跟你讲说他想要去掩饰他、啊、那他不相信其实存在创造性的功能、啊、那我其实在每一次的上课都提醒各位，包括这一次新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也跟各位讲说，你今天不是要去面对别人怎么样对付你，而你要看到的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它一定隐含着其中的创造性。我曾经一再的强调，任何发生在你身上的问题，它本身带来礼物，本身就带有创作性的。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创作性？你如果要看到这个创作性，除非你的心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心的话，你就会像苍蝇一样用各种角度去钻钻看，也不见得就是我在网络上录音就是最好的方式，不见得，但是我可能随时会发生新的变化，对吗？我可能在下一次的话，我会跟一些朋友讲说，诶，你如果要问我问题的话，你传声音档过来，然后我会把他的档案跟我的现在讲的内容合在一起，我们就是变成类似像对话一样。所以它其实变化是无穷的。好，那或者是说我现在在录音的话，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以上，但是可能我会变成十分钟五分钟，或者是专门就是解他问题就好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看看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如果这个路真的走不通的话啊，你也试了啊，你不是要抱怨，你是要走另外一条路。好，如果像水一样哦，当它碰到大岩石的时候，它怎么样都穿不过，它当然努力的穿过，但是它还有在所有的地方都试着看看什么地方土是比较软的，它只要往能够继续往前走的那个方向走就好了，它不会管说哦，你现在有一个大石头挡在我旁边，让我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进，他不会这样想的、啊、他想的只是我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创作性、啊、他这里提到、啊、这是蛮有趣的、啊、他说一只生病的小猫只是一个死气的小猫 而不是一个可以恢复的小猫，那他的确害怕毁灭，那所以他到处看到的都是毁灭，那因此他也看到了，比如这样讲好了，本来就是一只小猫嘛，啊，小猫就会死嘛，啊，它就不会恢复嘛。可是对鲁伯来讲的话，因为他很悲观，那他相信破坏的能力，所以他看到了什么？哎呀，十只小猫哎、欸，哦，这小猫都死掉啊，啊，生命是无常的啊，哦，怎样怎样之类的哈、哦。所以我在前面回答的时候，我有大概提到，我说如果你今天很有信心，像我觉得我的创作力很有信心的话。那么别人讲说恰死你很没有创作能力耶，我就笑一笑而已，恰死你很不会煮菜哦，你来我家看看啊，我每一餐大概煮的都是不但是色香味都是俱全的、哦、不是只有配料，不是滋味而已，我在艺术上的表现、哦、有很多时候是出乎意外的方式来表达嘛、哦、人家的 pocket 我把它拿来可能用 air fry 的方式，可是我跟其他的菜做搭配，会形成很美的图案，会形成这个菜的味道跟那个菜能够相契合。好，那或者是说利用很多的醋很多的柠檬，然后跟番薯叶做结合，好之类的哈、哦。也就是说，从它的化学变化，从它的色调，从它的颜色的艺术感，或者是刺激是。这个味蕾的这种方式来搭配你做菜的一个艺术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被夸大了，你要说哎呀恰老师你很不会煮菜啊，好啊、那就不会煮菜就好了，你笑笑就好了嘛，有什么好争的，也有这样的人 啊我的同事，我那个蒸蛋可能是我觉得我是世界第一的，如果金世纪录大概也可以列名的，我煮的蒸蛋是好吃到不行啊，可是他看着蒸蛋，他说：“哎呀，这怎么能吃呢？我们蛋是要那种炒的哈、哦，才可以吃的。因为观念不同啊，又有什么办法？哎呀， 各位朋友哈，如果我稍微吹点小牛的话哈，你就知道我在吹牛啊，就不要把我戳破就好了哈。啊，人总是会喜欢吹牛一下嘛哈。OK， 我承认我是吹牛了啊，其实我没有那么会做菜了。OK， 好，他说呢，他刚才用这个例子，他说用小猫的例子，他说小猫就是会死啊，它就不是恢复的啊，你就看到的是毁灭啊。那他说呢，当鲁伯你在就是说有皱眉头的时候啊，他说尽管如此，你的创作功能还在你皱眉中的时候，只是一个皱眉哦，然后鲁伯看到的是十个，好，然后想象着各种可怕的想法在你脑中浮现，然后无数消极的想法就大大的像迪斯奈乐园一样大游行被夸大了。那一样的情况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网友的身上哈。你觉得你被欺负了哈？你是怎么被欺负的？你有没有夸大他？啊，我曾经讲过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一个朋友哈，一群朋友啦，他们到云南去啊，帮助那些小朋友开什么希望小学之类的这个活动嘛，啊，然后呢，结束以后，他们就在一起聊天呢，他就问小朋友说：“小朋友，小朋友，你们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他们说：“包谷。”好，那你以后长大以后，你将来最会想要吃什么东西？他说：“包谷。”那如果你是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你想要吃什么？他说：“小朋友说包谷。”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就算他年纪小的时候，他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糟糕非常差，或者是跟我们现在在美国的那种生活水平来讲可能是有距离的哈，可是他们不觉得是痛苦啊，是后来他可能转到了美国，在美国生活以后，他会说哎呀我小时候很苦哦，可是你在经验他的时候，你不会真的觉得他是苦的。有的时候是我们把无数消极的想法像迪士尼大游行一样它其实是在你脑海中不断浮现，然后不断创造可怕的想法跟消极的想法，然后被夸大了。我念的是原文，就他赛斯是这么说的啦，他说如果他无法伸手去正确梳理他的头发，那么他就没有好处，生命是瘫痪的，是没用的，其中大部分已经消失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模式尽管他现在对许多人是保持警觉的啊，我想他是在讲真的，他说如果他没有办法正确去梳头，对他来讲他生命是瘫痪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正确去梳头呢？各位你想他不是有关节炎吗？那他可能手脚应用上大概都不是那么好，然后他会想说我连头发都不会梳，那好像我的生命是瘫痪的，是没用的，然后大部分的能力都消失掉了，我只是一个没有用的瘫痪的一个残废的人。那可是以现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真你会觉得他，你会真的感觉到这个1968年的时候他是一个瘫痪没有用的人吗？是这样吗？有多少人是渴望说哎呀我如果能够像真一样通灵啊，能够赛斯上身啊，不晓得多好啊，那至少我的几个朋友都在说哎呀赛斯就要旁边啊之类的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常常会把一件事情夸大化，消极 的想法会被极度的夸大。所以他说现在你的财务方面呢也做同样的事情了，你选择不同的区域，他是在他的身体上，但是你选择不同的区域，在一个区域当中利用这个能量也会被其他区域当中释放掉，穷人会的确是会变得更穷，富人会变得更富有，因为穷人对他们的贫穷的预测所困扰。我就预测我未来会更穷啊，我就是个穷人啊，我用这个穷人，刚才不是提到吗？你对空间，你觉得说空间好像很小，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的话，你是不是一直在延续那个空间很小的概念呢？那我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欺负的话，那你会不会一直在延续的这个欺负的预测？他这里提到的是预测， 穷人预测他们还会更穷，所以他们就继续穷下去。那所以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在美国现在有100万的人确诊，那我们的预测是什么？未来的几个月一定是还是大流行啊。那如果大家都这样预测的话，我们的实相会造成怎样？那就是大流行啊，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好，所以我之前提到那个杰瑞米的故事哈，他就说，他奇异的那个人呢，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说我没有办法，但是呢，如果你让我过几天，我内心里面理平之后，这个地方就会下雨。好，他就是在理他的什么思维模式嘛，这样。所以，真呢是认为身体上的问题，那他自己呢是在财务上的问题。那他如果在这方面他能量不去释放他的话，他说穷人会更穷，你也会更穷啊，富人会更富。那为什么穷人会更穷，富人会更富？是因为预测的关系啊。但是如果以长远来讲了哈，使用这种能力的获取金钱是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哈。啊，特别是如果他没有考虑到去帮助别人。那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怜的富人哈，你们也可以拥有快乐的穷人哈。那他们可能的哈，在底线哈，是下面画底线的哈。但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限制关闭其他管道，这是不自然的。那所以这里赛斯有另外一个注解，就是说，好啦，穷人会更穷，富人会更富。但是如果你的穷是不善良的穷，就是说，起之不是啊。如果这个富人的富有是起之无道的话，哈，那么其实最后对他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那一样的啊，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某一种方式来赚钱，你想推广赛斯，或者你想要做生意，或者你想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的方式是排除异己，打击他人，然后用各种方式来取得你的成功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哈，这里是赛斯特别讲的部分哈，他说呢，长远来看，使用这种能力取得金钱是非常不利的哈，因为你只是用钱在讨论事情，而你没有特别考虑到其他人的帮助，那你也没有想帮助别人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可怜的富人，你可能很有钱啊，可是你是孤单的啊，那有些人是穷啊，可是他是快乐啊，那他说。个人的限制或个人去关闭其他管道，这是不自然的。所以讲1000到10000，这是丁山姐姐的用意啦。我常常跟她讲说，讲1亿到1000亿，你就是让自己的内心是自由的，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让你的内心是自由的话，你不要去关闭其他管道，你不要有个人的限制，因为这些是不自然的。那除非你设置限制，否则这些释放的潜力将在你现实的所有的管道当中运作。好，那这句话一样拿来勉励我在前面回答我朋友的话，就是如你限制你的限制，好，除非你把这个限制呢把它释放掉了，那否则的话它还会在你的现实的所有的管道当中运作。那如果你释放掉这些潜力，这些限制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它也会在现实中不断的在运作。好，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必须要用这么简单的话语跟你说话。好，所以赛斯姐说，这种教导是很简单的，但是却不太容易懂。好，然后他说，你休息一下，这只是一个课程的随笔。那鲁伯就说，哦，是这样吗？然后赛斯说，附在你的书上吧。好，这一节还蛮长的哈。那因为现在已经时间又晚了，然后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吧。好，除非你设置限制，否则这些释放的潜力将在你现实所有的管道中运作。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关闭你的管道，如果你不觉得别人在欺负你，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创作性，如果你把空间不要认为是小的，如果你不认为你一个人在这边录音是委屈的，好，如果你不觉得你的人生是悲惨的，当这种状况不再限制你的时候， 那么你的真正的世界它不断在想尽所有的办法在你的生命当中去运作。所以祝福各位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你自己的天赋才能发挥到最好。我觉得兰慕沙一直在强调的那一句话就是你就是神，好，你本天生就是神，你不是需要学习才变成神，而是当你当了神想要更多的经验，所以你在假装另外一个角色来仙女下凡，或者是这个大神降生人间。好，所以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啊！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到此为止，好，然后在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好了。好，谢谢大家啊，祝福大家哦，谢谢。